我回到就是刚刚毕国荣老师有发觉到我这个人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支影片他有看到。
OK，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舞台上唱饶舌，然后他觉得哇， 他就是约我聊嘛，就是他有这样子的规划，你有没有兴趣呀、啊、什么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有看到你唱那个饶舌的影片、我觉得你很酷，就觉得很特别、就是虽然我听不懂你在唱那个什么饶舌因为你唱那个日文嘛、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唱
中文吗？
中文的
完全听不出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求我朋友。今天来宾呢是娱乐圈的朋友，我小时候就会在电视里面看到大明星艾莎。那艾莎到底强在哪里呢？首先，艾莎在日本就曾经以童星出道，八岁进入表演学校，是三岁就参加过电视节目的录影。接着，2000年，也就是艾莎17岁的时候，决定来台湾参加美少女选拔大赛，并且进入决赛，组成了女团 Sunday Girls。甚至呢，在2007年时，还成为了嘻哈团体大嘴巴的主唱，并且在2008还有2011年两度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位日本人艾莎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发展？台日的演艺环境有什么样的差异？他又是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甚至拿下了台湾音乐圈最高荣誉的金曲奖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跟艾莎聊聊吧。欸，那艾莎要不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艾莎。
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一会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好，那近期其实不管是这个职棒的啦啦队啊，还有这个 YouTuber， 就不少的外国人他们决定是要来台湾发展的。那如果是论这个前辈的话，我想艾莎应该可以算是大前辈了。那能够问问你，就是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吗？
当初是因为那个超级星期天，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就是礼拜天的一个收视率非常好的节目。那那个节目里面呢，有一个单元叫做超级美少女，日本超级美少女，然后要找日本的女生来台湾发展这样子。那那个单元呢，就是总共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6个女生来这边，来台湾住在一起，然后训练，包括中文还有唱歌表演，很多东西都要训练。那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同时进行拍摄
，OK，
外景，然后还要进棚，
哇，所以就是实境节目，基本上，
对，不算是实境节目，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挑战，
no.
然后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网络的投票，因为这样子的单元，所以才会来台湾的。
在这之前对台湾是有一些认识的吗？
有认识，因为那时候呢，就是那个 Vivian V 姐，徐若瑄，她在日本非常红，那个黑色饼干。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都每一个礼拜都在看她的节目，所以我知道她是台湾人，所以我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
欸，但我有点好奇，因为我知道艾莎在日本的时候其实就有以童星出道过，对，但那时候怎么会想说要选择来台湾发展，不是留在日本？
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从8岁就开始学表演的，所以我从小的对自己的目标设定，就自己的梦想都会非常的明确，很清楚，我就是要当一个表演者，我想要往演艺圈发展。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呢，本来是想要去东京，因为日本里面的话大家都去东京嘛，东京就会有很多经纪公司啊，演出的机会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也有问了一些很多日本的经纪公司，然后就是看有没有这样子的缘分。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超级星期天那个单元是6个女生嘛，6个女生要比赛，然后其中一位她必须要回去日本了，他要退赛了，所以呢他们就是临时需要还有一位要加进来。那后来他们就有找到我，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要来台湾，然后我说啊，要去台湾，我本来要去东京的耶。我想说其实好像听起来还不错，因为其实我是冲绳人，我是 Okinawa 人，那 Okinawa 飞台湾
超级近，
很近，对，1.5小时。Okinawa 飞东京 3个小时、哦、所以那时候呢我会觉得哎、欸，距离很近，
居然因为距离近的关系
距离近，然后又可以学不同的文化、okay. 又可以学中文，然后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表演，嗯，没有不去的理由啦。
欸，所以那时候在节目上就需要讲中文了吗？
对，
但以前来之前没有中文基础。
没有，那时候呢就是只有你好跟谢谢。
哦，那这样一开始哇，现在因为那时候很不方便吧，那个时候如果
超级不方便，
没有 YouTube 可以看欸，没有简单的绘画看网络影片学，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但是因为那时候公司有安排让我们去上课、
okay.
所以我们有去学国语，但是学语言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嗯、而且我们是不是学好之后上节目，我们是同一切全部都是同时的，所以如果有在看这个那时候当初的节目的人就是看着我长大，很多人都说哦，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确是就是他们也是很多观众很多粉丝也是就是看着我，他们是长大，那他们也是看着我，我是就是慢慢会讲国语啊，慢慢就是习惯台湾的环境啊、嗯、就是好像从刚生出来的零岁的小朋友、啊、小婴儿一样，
你就从零开始学。
我得说我就是超级星期天那个时候的观众。
哦、啊，真的吗？
那个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节目就只有那些嘛。
对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超级星期天就很好看，就是每个礼拜天就会守着电视然后要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哦有这个日本女生组成的团体了，而且就是我们看画面的话可以发现那个就是最标准的 Y2K。
哦，对没错，
哦对没错，
就是2000年左右出道的，对不对？
对，那个是我们是2000年来台湾的，然后这张专辑是2001年发行的。
嗯，我记得就是这个在组成之后好像没有多久团体就算是解散了嘛，然后团员就后来就回日本了，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因为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发完这张专辑宣传全部结束了之后，我们的合约也是到了。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解散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年纪太小。最小的就是舞蹈监家、嗯、他那个时候在16岁。哦，那我们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离开自己家，嗯嗯，就是离开就是爸爸妈妈，然后长期的时间住在
另外一个国家，
台湾嘛，
陌生的地方，
又不是日本，去哪里都可以沟通，什么不是，就什么都不懂的地方。那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是年纪很小，所以被公司也保护得很好。假设我们要去楼下的便利商店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哦，因为公司有责任就是我们的安全、嗯、所以我们要去楼下的便利商店都必须要得到公司说可以，我们才能可以去。
好辛苦哦，太辛苦了吧，
好没有自由的生活。
对
对，没有自由，但是就是为了安全啦。嗯嗯，但是那时候也有保姆，就是跟我们24小时住在一起，那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拍很多课程，嗯，那每天都很忙，然后但是就是那时候六个人住在一起，就是后来就变成四个人住在一起，也是蛮好的回忆，但就是实在是太想家了，我们就一直哭、哦、一直哭一直哭，我也已经数不出来我哭了几次了。哦，对啊，
那个时候你也有暂时回日本吗？
那时候呢我本来以为其他三个人回去的时候我也要回去，但是要就是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宣传期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我有接到一个主持节目，就是一个外景节目，然后就是公司告诉我说哎，有这样子的外景节目你有兴趣吗？我就觉得天哪，我可以接外景节目，觉得好棒哦。
为什么会对外景节目特别的感到兴奋？
就是自己的节目，那是我的第一个自己的节目、哦、就是我不是以来宾的身份，我是一个这个节目的固定班底、嗯、对，所以我会觉得哇听起来很酷，然后我就接了，然后接了之后呢就是其他的人就回去了嘛，然后我说啊我也要回去，然后公司说哎、欸、不对啊，因为你那这个节目还在走， 你要回去日本，你每个礼拜还是得要回来录这个节目，就是根本是划不来呀。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联航的那种机票，那这样子每个礼拜来回还要住饭店，那这样子其实亏很大。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那我就不如就留在台湾，那就是做这个节目，那就我希望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想要去体验。所以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幸运，很多制作人给我愿意给我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也那时候就去上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但这样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他那时候来集训就是三个月，然后他就要把中文就是练到可以主持外景节目这样子。
其实没有，那个时候呢我大概八成都听不懂。
那怎么办？
对啊，那怎么办？
就是呢，日本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就是
读空气，
直接
读空气，大概是这个样子，反正就会往下了。
对，就是要看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就是哦，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就去判断，然后就哦，现在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就一切都是读空气的这个特异功能去，就是每一个工作这样子过关过关这样子。
这样子大概觉得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开始啊？我都听得懂，然后觉得每次录音可能不会那么的紧张。
真正的听得懂是，其实可以正常的可以这样子讲话，是我大概花了八九年是有。但是那时候因为综艺节目嘛，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大嘴巴之前，我上了很多综艺节目，其实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跟我说，你的中文不要再进步了，因为这样子进步的话没有效果了。
大家需要有点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
对
对，
就是因为我在台湾为什么会有工作的机会，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外国人，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就是有一个
很大的优势。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听不懂，所以会有一些效果会产生。对，
所以有时候还要假装听不懂。
没有假装听不懂，是真的听不懂。因为就是常常就是状况外。对，
那这样子作为一个外国人到台湾这个演艺圈发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是缺点吗？
优势或缺点，台湾的话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就是本身就已经就是一个外国人，就是一个特色。
对，
而且台湾人特别喜欢日本人。
就对。很谢，就是很谢谢台湾人，就很愿意接受很多国外的文化。还有日本啊，包括其他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台湾人就是很愿意接受很多很多的资讯，国外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幸运，就是能够可以在台湾发展这样子。那就是像综艺节目的话听不懂，就是一个优势嘛。
对，
但是如果你要演戏或者是唱歌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时候我要煮大嘴巴的时候，我就会被讲说你的国语不行，就是咬字不行。那我就会很 confused，
要完全听出来。
对，很 confused，
我到底哪个状态，
就觉得但是那个大哥跟我说不要进步啊。然后就是唱片公司说，那个制作人说你的咬字要更好，就是这样子不行，就觉得所以就是每一个表演的方式就会有不一样的表演。那就是语言这个部分，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是学表演嘛。其实我后来Sunday Girls 出道， Sunday Girls 解散，然后上了很多很多的综艺节目，但是我一直抱着就是歌手梦。因为我很喜欢跳舞，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所以就希望可以当歌手这样子。
但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就是那台湾跟日本的演艺圈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吗？
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呢？
我觉得像台湾是可以跟圈内的人很容易变成朋友，是因为像电视台好了，电视台的休息室就是很容易就是遇到 就是一起上节目的
人，
其他的来宾、嗯嗯嗯、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聊天、嗯、但是像日本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房间独立 的、哦、就是有写名字，然后你就是在这个房间，然后就是你要去跟主持人打招呼之外，几乎都在房间里面，所以就是没有怎么太多的
交流互动
交流，对、嗯、这个是一个在日本很平常的事情、嗯、所以就是很多日本的，就是我小时候也是有录过日本的节目，那个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是分开，就是、啊、我应该是说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安室出道的那个演艺学校的学生、嗯、
我知道冲绳演艺学校，
对，冲绳演艺学校的学生、嗯哦、那时候因为安室很红嘛、嗯、然后很多冲绳出道的歌手都很红，所以呢变得这个学校也是很红、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冲绳也有自己的节目之外，在东京也有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嗯嗯就是有一个男生的单元跟女生的单元、嗯、那女生的单元是我们、嗯、那男生的单元是谁，爵尼斯、哦、爵尼斯的 Junior、嗯嗯、就是练习生、嗯嗯、那日本呢就是不能让我们女生跟爵尼斯是不能遇到的、
哦、连遇到都不可以，
对，
完全出入都会分开这样子，
对，全部都是分开、
哦、哇，
就是被就是管理的非常的严格，他们都是不希望会一些什么谈恋爱呀、啊哦、或者是会有一些 trouble 发生，嗯嗯嗯，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我们都会被管的非常非常的严格，
哇，这真的是很难想象耶，就是在台湾这种有点 free 的结构之下、
啊、
觉得说哇什么都要被管。
你在台湾的演艺经验，嗯，会帮助你在日本演艺圈取得机会吗？还是就比较没办法
啊、会，嗯，其实呢我回去日本工作的时候都会变成是海外艺人哦。我在日本也有发过唱片，那个时候呢也是海外歌手的身份，所以就是虽然是唱、日文或者是去访问一些日本的歌手，那个时候呢就是虽然是日本人，然后他们跟他们的沟通节目上面的沟通全部都是用日文、嗯、但是我是以台湾的艺人的身份去日本工作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多一些日本跟台湾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机会，也是很大的优势、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歌手的时期、嗯、就是大家对你应该最有印象的时期就是这个大嘴巴的时候、嗯、当初是怎么样会想要当一个这个嘻哈团体的主唱？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人毕国勇老师，他本来就有想要做这样子的团体，就是一位女主唱、男主唱、唱饶舌的，还有 DJ、嗯、所以他就在找这样子的人选。那个时候呢，我就是跑很多通告嘛，然后那时候跑很多通告，但是我心里就一直想要当歌手。那当时呢就是 Jeff 大哥、嗯、当时 Machi 就是一直在表演开演唱会啊，去很多地方表演，那有一次他们要办一个 Christmas 的演唱会的时候，我就跟 Jeff 大哥说，大哥我可不可以跟 Machi 一起上台，就一首就好、嗯、我想要上台表演可以吗、嗯、然后他就一口气答应，就说哦，来呀、啊，来玩啊，我就觉得耶好开心哦，然后就自己练习练舞，然后就上台表演、嗯、然后结果呢这个影片就被po到网络上，然后就是大嘴巴的制作人毕国勇老师他有看到这个影片，然后他会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嗯、很好玩，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一开始也是自己争取来的、
哦、对，要先自己争取到那个演出才会有后来的发展、嗯、
也是因为台湾的演艺圈就大家都是朋友嘛、啊、如果在日本的话可能比较不太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嗯、但是就是因为台湾很多人都是好朋友，所以就是大家都互相给机会啊、嗯、就是才会有这样子的可以让我变成大嘴巴的机会。
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因为毕竟是一个歌唱表演的一个团体，他应该要背很多很多的这个中文的歌词吧？这对于你当时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吗？
很大，很大。就是像我回到，就是刚刚毕国荣老师有发觉到我这个人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支影片他有看到。
OK。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舞台上唱饶舌，然后他觉得哇， 他就是约我聊嘛，就是他有这样子的规划，你有没有兴趣呀、啊、什么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有看到你唱那个饶舌的影片、我觉得你很酷，就觉得很特别、就是虽然我听不懂你在唱那个什么饶舌，因为你唱那个日文嘛。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唱
中文嘛，
中文的，
完全听不出来。
对，所以就是要真正开始录大嘴巴的专辑的时候呢，像其他的像怀旧四零好了、他们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录完，那像我的话。就必须要一直修我的咬字、就可能我在里面就需要一个半小时、他们的三倍的时间、对，所以就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要去练习。然后像那个安跟安、然后就是那个制作人跟我说你的发音不对、是安，然后我说但是我有在发音安啊，他说没有，你是昂，我说没有，我是安，我就自己就听不太出来。我在就是在录音室里面就很气自己，然后就是已经那个圆珠笔就一直咔嚓咔嚓咔嚓，
压力超大。
对，我说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不会这样子？
大嘴巴是你甚至非常喜欢的一段时光吗？
很喜欢。
那时候我记得还连续两次，不是连续，但是有两度得到金曲奖，对不
对？
那时候的状况还是怎么样？你们是成立了之后马上就爆红吗？然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那个时候是我们是第一张专辑，就非常非常的幸运的得奖了。
对，
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会觉得我一直想要有一个想要当歌手的梦想，但是我会其实我也有被打墙了很多次
哦，
还没有大嘴巴之前，就说哦，可能没有办法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也完全没有抱着会可以得奖这样子的事情，那当天参加颁奖典礼金曲奖，我有请我妈妈，邀请妈妈来台湾参加这个金曲奖、然后我就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会得奖嘛，就觉得入围就很开心，能够可以参加金曲奖这个气氛这个氛围、就觉得哇好开心哦，然后就得奖，听到自己的团体的名字的时候，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手发抖是那一天呢、就是发抖发抖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团体有很多很多，就是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背后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们、制作人啊，还有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协助大家一起做这个团体。那我觉得在我在这个团体里面被肯定，这个团体被肯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如果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找大嘴巴的话、其实还是会看到非常多首都是破百万点阅的，然后像是之前又跟这个原子少年合作的那个垃圾嘛、然后对，然后再次掀起了一股旋风。那你之后还会有这种演出的计划吗？
其实有耶、其实我去年 Christmas 的时候有那个 Christmas 的演唱会、就是那个时候是跟一个日本的歌手就是一起 collaboration 就是一起、其实那个演唱会也是台日的演唱会、所以我是台湾歌手的身份但是就是还是有这样子的演出的机会，那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当然就是会想要 去争取这样子的表演的机会。
嗯嗯，因为现在台湾其实这种演出的节目或是舞台其实相对的是越来越少了，比起2000年那个时候的话，所以大家其实在原子少年就看到很多组不同的艺人然后一起跟原子少年合作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以前的表演真的好好看哦，好想再看一次哦、
啊、
就是那种
有怀旧感的，
不只有怀旧感，还有就是说哇，这个表演怎么这么精彩，就是看到艾莎表演就觉得说天哪，好想要再看一次，就是艾莎能够在舞台上面演出那种感觉。
谢谢。
今年有超级多的算是音乐相关的节目在制作当中、
嗯、
到时候应该可以期待一些、
嗯嗯、
像现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哪一些啊？还是以这个演艺圈为主吗？
对，还是演艺圈，就是有接一些代言啊，或者是业配啊，或者是还有接下来会有新的节目，就是主持节目、嗯、还有最近就又多了一个身份
哦。什么样的身份？
就是日文老师。
为什么会多了日文老师的身份？
因为就是我在台湾发现很多台湾人很喜欢日本旅游、嗯、然后去旅游的时候如果能够会讲日文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嘛、
嗯、
所以我也知道很多台湾人都在学日文。
对，
但是呢就是日本的教材里面的日文跟真正我们日本人使用的日文还是多多少少不一样、
嗯、
可能大家都在学的那个日文是如果你去考试就可以就是写对的话考100分、
嗯、
但是那个讲话方式其实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讲的，例如自我介绍，例如说我是艾莎、
嗯、
大家 你们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是我打算艾莎 this 之类的，
对不对？
对对对、嗯、
其实这样子听得懂，但是呢日本人是不会这样子自我介绍的。
哦，那日本人会怎么讲？
日本人直接讲说艾莎 this、
哦、
就是名字加 this 就好了，并不需要我打算。嗯，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会觉得如果能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日本人，那所以我要讲话的东西我讲的东西之外还有我的发音都是最日本人的原始的、
嗯、
我讲国语的话中文的话虽然有口音，但是讲日文的话绝对100%就是日本人的那个发音嘛、嗯，那我觉得就是想要透过我自己的这样子的身份去想要让台湾人了解真正的日本人在讲的日文这样子。
那我自己很想问，因为从你刚开始来台湾到现在你应该对于学习语言这件事情非常有经验了，
嗯，
那你自己在学语言上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小技巧就是第一要喜欢，
嗯，
喜欢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如果你没有很喜欢的话呢再怎么学花很多时间学不来，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哦、
就像我当初学中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要学中文我要学中文我要学波波莫佛、
嗯、
然后每天公司跟我说波波莫佛赶快学会，每天都要考试，然后我就花了8个月学不来，但是呢我后来8个月之后我不到1个礼拜就学会。为什么？因为我拥有了我的第一只手机、
哦、
我想
要
打简讯、
哦、非常非常合理耶。要跟别人沟通，所以就出现了那些情境了。
对
哦，所以情境很重要，使用的情境很重要。
对啊
对啊，就是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就会进步的非常快。所以就是像我的日文的课程里面，你去日本的时候点餐或者是买东西或者是、跟日本的客户、聊天都是都会用得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实用，所以会觉得看的时候呢你会很有感觉。我的课程里面不是只有讲话教而已，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情境，
嗯，
就是我有演戏，就是可能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通常日本人是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我就全部都演，然后就全部都有讲出来、哦、所以就是你遇到一样的状况 你就直接 copy 我就可以了，
对，不会只是一个就是文字一个课本，而是说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演的，所以我好像有一个语感可以直接把它讲出来。
对，
啊，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刚刚不是讲说就是要有一个情境或要喜欢，然后你才会把语言学好。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日文呢全部都从就是动漫里面去学的，然后主要当然就是从这个动画里面学，然后后来他就变得非常的溜，然后就在跟他的朋友讲话的时候，后来有一天他的日本朋友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以前觉得跟你不熟不敢问，但我现在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讲的话都那么的中二而且很舞台剧你到底在哪里学的？然后他说我是看动画学的，然后就把那个列出来，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学的有点糟糕，但是现在也改不过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全部都是戏剧感很重的那种日文，
就很有那个声音，很有表情。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那个发音，然后语调的那些重音都用在一些怪怪的地方。他说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有点微妙？
日本人听的时候觉得说哦，很特别哦。
对，一听就是在说哦，看漫画学的哦，动漫学的哦。
我现在觉得我认真学的话，也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还是要买下
也不错啦，能沟通就好。你这样还可以很快乐，就是找到同好。他一听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同道中人。
有可能，有可能。
那艾莎在台湾生活了这么久，还有没有什么到现在还觉得在台湾生活起来会觉得说，哎，有点觉得台湾人很奇怪，或是不太适应的地方有吗？
哎，台湾人不习惯的地方，
或者是
打嗝，
打嗝，就打嗝会很大声的直接打出来这样子。
对，
哦，对，这的确偶尔会觉得，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你也会觉得奇怪，是不是？
会觉得有些公共的场合，就是那个地方可能是大家比较肃静的时候，突然有个啊，然后就还好吗？
对啊，
对，
这样看一下
发生什么。那有没有反而是来到了台湾之后，觉得日本这件事情好像原来它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事，
回日本会不习惯？
对对对，回日本反而会不习惯的。
回日本不习惯？你是说在台湾
就来了台湾之后，反而回去觉得说，这个日本这样不太习惯？
很多啊，
像是什么？
就是日本人就注意太多的小细节，
被同化。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会忘记要注意吗？
就是、一直重复一样的事情，他们就是 double check， 不是 double check， 已经是
triple 是不是。
对，例如说我要去日本工作，然后要拍摄，明天就要拍摄了，那前一天要先开会，然后全部的这个 round down。全部一个字一个字全部讲出来，然后就 OK， 然后隔天要开录之前又重复一样，一个一个全部讲出来。
哇，成本好高。
那在日本上节目可以脱稿演出吗？可以不照原本 round down 讲话吗？
是可以，但是如果要自己的部分可以，但是如果要访问别人的话，可能就是他不方便就会失礼，所以就是对，就是访问的对象的部分的话，一定要照原本的内容去访问这样子。
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自己七七的观众分享的吗？
这个呢，这个我的课程呢，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七七七七里面呢，也会有一个折扣嘛。
对，是小小七七。那还有什么推荐的吗？就是针对这个课程，觉得哪样子的人应该可以来学习呢？
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就是从我的这个课程呢，完全不会五四音的人都可以。然后就是从最基础开始嘛，然后再来是绘画，还有一些日本的礼仪、礼貌礼貌文化都有在教，还有一些做生意的、做商务的、商业的都有在里面。那例如说就是有一个可以讲出来的是像台湾人去日本一定会去的地方是哪里？居酒屋。对不对？
对。
那居酒屋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礼貌，跟日本人吃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礼貌。例如说日本人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要喝饮料是大家一起喝，你不能你的饮料先到了你喝了，日本人就觉得心里就觉得你怎么先喝了？
好细节，
什么意思？真的就是一定要大家一起开始， 所以呢，去日本的居酒屋，大家一定都会点一样的饮料。如果要喝酒的话，
哦，这样比较快，
大家一定会点生啤。
嗯，
这个就是，如果你去日本的话，注意看旁边的一些日本人，大家都是第一杯就是要喝生啤。因为这样子大家一起上，然后就大家一起干杯，
啊，
然后第二杯之后你就可以选你想要喝的东西。
哦，好细节哦，
这样就不会有谁先上谁后上的
问题。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像要干杯的时候，台湾要怎么干杯，我们一起来干杯。
台湾有什么特别的吗？对，就是就直接干，对对对，
这样子吗？日本不行。
哦，日本要怎
么样？日本呢，就是已经很熟的话就可以，就是比较随心一点，但是假设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假设你的朋友交了新的男朋友，或者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另一半，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杯子要不能超过对方的杯子的高度，
哦，
就是要下面，
哇，就是很多尊敬的一些小文化。
所以那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算假设我跟我的闺蜜一起，就是一起见面，然后她就带了她的另一半，
嗯，
那我是跟她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要干杯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就大概是已经这个杯子都快碰到那个桌子了，
哦，
啊，干杯这样子，然后就喝。
哦，
这就是一个日本的文化。
我还是好好当外国人好了，继续讲一些中二的日本用词。
我对他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对我也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们谁应该要比较低啊？
就是两个都要低
哦，两个都
尽可能的低，趋近于低，
都是我们都很有礼貌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啊，就是这是一种被尊重，尊重你，然后也是被尊重的感觉。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样的课程，除了语言以外，其实也有很多情境上面的应用，然后可以让你在观看完这个课程之后学到很多文化方面的事情，
学到如何在日本读空气。
没错，
读空气。
好OK，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艾莎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也不要忘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击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咯，拜拜。